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你好，我们今天要往出埃及记24章25章去了。
哦，真的、啊、
嘿，
哦，
对对对，
终于我们从西奈山底下往上走了是吗？
嘿嘿，这是第二次上山。
呀，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他为什么选这些人，选70个人上去？
这件事是有点奇怪。
嗯，
他们的70个人呢，其实是上了半山啊。到了第九节就说了、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哎呀，这些圣经是有点难解啊。
是，看了都是一头雾水。
我想碰到这种难解的圣经，我们一定要比较从这个远距离来观看。因为这次为什么要他们上山呢？先要摩西带着这些长老上山，实际上主要的目的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是因为神自己要预备下山。对吧？上山不是最终的目的，让神下山是最终的目的。
并且要以色列人给神预备好地方，使得神可以下山。
对，但是这个预备好地方的规矩是这样，他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他不是要70个长老都上来开一个会啊，他是要借着摩西把这个怎么样让上帝搬下山住在百姓中间啊。因为到了第25章，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好多次了，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把这个规矩要赐给摩西。
对
啊，这些话我们必须要并在一起读，要不然我们解释起来就很麻烦了。因为现在常常我们听到一个解释，就是说你看百姓不可以亲近，是不是？长老远远的下拜，谁可以上去呢？就是摩西。
对，摩西。
摩西一个人啊，向来这是神做事的规矩。你看我们现在在教会里边，是不是啊？找个小摩西出来。
对，某一个人可以把神的话解释清楚。
这个说法错在什么地方？
这没错啊，我们今天不教会都是这样吗？这哪错了？
听牧师，听领导的是吧？
对啊。
大海航行靠小摩西。
我们有圣经解释不了的话，找牧师去嘛。
这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刚刚也在讲哥林多后书啊，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已经把这件事情讲解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固然当时神是这样做啊，可是摩西以及他所领下来的东西之所以是要摩西一个人上去，因为当时所颁的是叫做什么？当废者的结局是要渐渐衰微，渐渐归于无有的。他所领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让百姓能够定睛看见这里边的结局的。因为虽然说是神住在百姓中间，这是神的心意，可是借着这些律法呢，其实呢，人并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的亲近神。就好像当时只有摩西一个人能够亲近神一样啊，大祭司到后来也是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到帐幕背后去。这是整个旧约律法的条例。那我们到了新约，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现在新约里面所受的指示是让我们众人都能够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
没错，嗯，
对不对？哎，那个从前领下来的这些律例啊，是叫人死的文字，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这个律法行律法来称义。尽管神是真真实实的住在他们中间，可是呢并没有办法让百姓透过这个会所的帐幕啊，像摩西一样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没有一条活路的。
嗯，
今天很不一样，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像当初旧约的这个样子啊，什么事情就是听牧师的，只有那些传道人呢、啊、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属灵的人他知道神的心意，其他人都不知道，哎，这个是挺麻烦的。因为神已经借着使徒、借着保罗他们将真理表明出来，将神的道理讲清楚了啊，这时候整个的福音以及神的心意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蒙蔽的了。
对，
他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对，
我们今天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圣经非得再找一些属灵人来替我们解释，
发掘一些属灵亮光。嗯，
对对，实际上你真的就顺着圣经的文意，仔仔细细的一个字一个句去读的话呢，它应该是对我们是可以读得懂的。
嗯，
啊，里面并不是还隐藏了什么的密码、啊、要某些属灵的人才解出来，往往啊解出来的东西和它的原意反而是有距离有区别，会误导人的。
嗯，
啊，那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服侍和当初在旧约里面服侍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得小心，不要抓了24章头一句话呢就来看说，哦，现在教会的管理、教会的领导就是应该这么做啊，他进去他在神面前负责，哎，我们顺服他，他顺服主，是吧？
嗯，
他就是我们的小摩西，这是
在神跟人中间还要再立一位。
这东西啊，哎呀，不是天主教就是异端，再往就是中国特有的神学啊，实在是说不通了。那第九节，摩西、亚伦、拿达他们这70人呢、啊、上了山，哎，神为什么要让他观看？
嗯，
他的手也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然后这些人干什么？观看神又吃又喝。哎，这个其实是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一段话。
怎么有名呢？
哎，以前我们节目稍微提过啊，但是那时候不是讲这段圣经，那时候就是讲到这个老马的无神论思想。
嗯，
哎，他是整套从一个德国年轻小伙子叫做费尔巴哈那转过来的。
嗯，
那费尔巴哈就是选了这段圣经。
费尔巴哈读过这段圣经。
哦，他从圣经里面挑了一些特别特别精彩的话拿出来借题发挥。这就是他挑的其中一段话。
他相信这段圣经吗？
哎，他对这段圣经的解释是这样。
嗯，
你看，人来到神面前主要就是要吃要喝嘛。吃和喝就是他们的上帝。
哦，这样子。
对，这个叫做唯物论。唯物论引的圣经是从这里来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的是胡扯。
嗯，
对不对？
嗯，
啊，其实他自己也知道是胡扯。
他就是胡扯的讲出道理来以后让大家跟着他一起上当。
哎，他自己都没有当真，因为这话一看就知道他是捣蛋的。连他自己都知道是在胡扯，可是后人真把他当真了。
嗯，
从这里面还真的弄出一大堆东西来啊！
没错，
这成了人否定上帝的一个根据。嗯，但是反过来说，为什么当初要有这样一段很奇怪的经历？
对，为什么特意记载他说他们观看神，对吧？当然是仰望神的荣耀。我们要去，说不定也是想看一下。
嗯，
那他说为什么还要记又吃又喝呢？
其实他们不是没有看过神呐、啊，他们看过神的荣耀，向埃及的军兵显出来。他们第一次在西奈山下神颁十诫的时候，他们也看见神的荣耀如同烈火啊，那就在密云黑暗的西奈山顶上，脚声高而又高，大家是怕得不得了。
没错，嗯，
那这段圣经有什么重要呢？这段圣经呢，实际上是所谓的云破天青啊， 从亚当直到如今，
嗯，
但你可以说挪亚也许看过一点，亚伯拉罕也许明白一点，但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来讲呢，从来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西奈山那个可怕的景象看见神真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你说一群人在神的面前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景象过。
是啊，自从亚当夏娃他们从伊甸园被赶出来，哎，以前我们也说过，你说被赶出来回头不回头，回头一看，哎呦，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
剑，
哎呀，还有天使守着那个去生命树通往乐园的路，那可是吓坏喽，对不对？那你看洪水的时候审判，
嗯，
哎呦，亚伯兰也看过神对索多玛、俄摩拉降火，
对，嗯，
到底神在这一切审判、公义、愤怒的背后，他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写在这里了。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什么
天
色明净。哎，你别看那个密云黑暗，大审判、大洪水，天上又是降雨，又是降火，又是降硫磺。这个其实是什么？天色明净，神另外有一个更高的心意，他要摩西上来领。上来领是什么？神本来不是要加害在我们的身上，他甚至要我们与他一同吃喝。以后主耶稣不是讲了，我们在天国里面干什么？与主耶稣一同坐
席
呀、
嗯
啊。哎，他有一个新的东西要我们在天上和他一起吃的。
嗯
嗯，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在我父的国里面和你们喝新的那日。对，这个是一个神终极的心意，这个神终极的心意是在上头的，是所谓天色明净啊，他要你看见神对人的心意，造人他爱人那一部分呢，从来没有变更过。不过我们跟他中间有问题需要处理，
嗯，
那现在呢，在那个问题得到处理之前呢，他先设了一个法子，让摩西把这整个的法子领下来，使我可以怎么样从山上搬到你们中间来住。
嗯，
哎，这个就是他的心意，
让他先把他的心所看到的荣耀先给以色列人透露一点点、
嗯、哎，那个时候摩西就带着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往山上去了。然后摩西临去的时候就对这些长老说了，你们在这里等着啊，这里有吃有喝，是不是、嗯、风景不错。
那显然不是他们自己带上来的。
这是个好问题啊，这七十个长老他们在那吃什么？吃麦当劳吗？
我不知道，他们上来他们也不知道住几天啊。
是啊、嗯、他们这个显然是上了半山腰，对不对？
嗯，
应该是嘛，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那至少已经离开了百姓了。
对啊，这些长老还敢拎着肉，拎着菜上
开火吗？哎，这是个圣经一大奥秘。下次问问小贝，看他有没有什么亮光。就我真的不知道他那吃喝吃什么喝什么了。
对对、
嗯，哎，但是摩西就对他们讲了：“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那当然，这些话里面有很强很强新约的这个
意思
影子在里头，是吧？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嗯，
那亚伦、户尔显然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啦。亚伦我们知道他是这个摩西的哥哥，对不对？
后来做大祭司的。嗯，
哎，户尔是个族长啊。那摩西好像自己知道这次上去啊，上去相当久的时间。
嗯，
你们在等我回来的时候呢，百姓不会这么安分的，他们要是有什么争讼呢，啊，你们就可以请这两个人来裁决。好了，于是圣经说，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哎呦、嗯、怎么他上了山还等六天呢？
对、
嗯、当然我们就不再问这六天他吃什么。
对对对
上了山等六天，这六天不好等啊。 那为什么要等到第七天才从云中召摩西呢？那这时候我们就应当知道，这个最容易想起来的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啊
神就歇了工，
他定为安息日，守为圣日，他赐福给那日，把那日分别为圣。这为什么要等六天，等到第七天呢？那显然这个和当初的第七天是应该是对应在一起的，因为直到如今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念念到这里，这是第一次有这么清楚的一个对比呀。
那个第七天，
那当初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第七天是什么样的一天呢？首先仔细读圣经的人，大人不见得，基督徒常常答不出来，没读过圣经的小孩你叫他一读他就马上就答出来了。第七天呢和前面六天不一样，那一天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一天，简单的说那一天不是指地球上的一天，而且那一天和其他天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一天呢是神等人的一天，对不对？那一天是神创造造物的工全部都做完了之后的心意，他还有一个心意，他在那里等我们。那个时候神在第七日呢，可是亚当夏娃却在伊甸园里面，
对，他们就没去赴宴。
那神这一次召摩西上山，有一个神要与人同在，人要与神同在的心意，这个心意那照着我们上帝做事的法则，他是绝对不马虎的。他一定有一个一贯的手法，让你知道这位神呢，就是从起初在未有世界以前他创造万有的上帝。所以他要他等六天，到第七天他把他召进去了。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这又从蓝宝石到了烈火了。
对，这又从蓝宝石到了烈火了。这个形状如烈火，它的荣耀在山顶上，又和刚才前面一次搬十诫的时候那个讲到神的形状神的荣耀是一样的啊。其实在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所谓耶和华的荣耀。这是个新字儿，你知道创世纪没这个字儿，
而且这个字在出埃及记上重复很多次，
重复很多次。他第一次他就讲我要在法老身上得荣耀，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他召摩西的时候，他就讲到神是在荣耀里边的神，那么摩西就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从这个当初跟埃及人打仗的时候啊，那一边是荣耀的，一边是光明的，一边是黑暗的，弄得很清楚的，
云柱火柱。
对，降灾在埃及地的时候也是一样，只有以色列家有灯光，其他遍地都是黑暗，而且黑暗的不得了。那这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什么？有一个叫做神的荣耀在人间显出来了。是不是？你看
黑暗当中显出来了。
那我们读这些旧约的时候，就要想到新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话，他最后都做成了。他怎么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怎么样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你与我共有的荣耀。”是我们在天上干什么？
有荣耀，
吃什么喝什么？有荣耀。荣耀这个字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空话。是从人来的啊，就看你这个人很体面啦，很发财啦，是不是？
很有面子。
对，那荣耀这个字在天上不一样，从神那里来讲荣耀这个词儿啊，当然我们不懂得这些原文了啊，你去查字典，他说荣耀这个字是讲到重量，这奇怪吧？
荣耀是个虚的呀。
在这圣经里面不是讲虚的，它是讲重量，这是非常非常科学的一个字儿啊。有的这不真的是圣经有的字儿，你非得到了20世纪、21世纪，稍微学一点自然科学，你才能够看得懂啊。
嗯，
哎，我们现在讲所谓的有形质的啊，都要废去啊。耶和华造物的功已经成就，已经完成，那个都是讲到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物质一定是什么？有重量的，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怎么定义物质？它是有重量的，
嗯，
哪怕是一个原子、一个分子，它也能够把它称出它的重量来，
嗯、
对不对、嗯？但是在那个将来的世界啊，它也有一个基本单位、基本的重量，那和我们今天世界的基本重量、基本单位不一样。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原子、一个分子、一个核子、一个中子，看你怎么讲了，一个电子。
嗯，
在将来世界的基本单位是什么？耶和华的荣耀啊！
那真的，耶和华的荣耀。嗯，
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世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啊。
嗯，
那个荣耀。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可以干什么？可以拥有，可以享受的。你就猜吧，你就想不透了。再往下去就不容易懂了，对不对？
对对，
那是将来世界的基本单位啊。
嗯
啊，但是荣耀这个词从什么时候开始出来？从出埃及记开始出来，当神介入人间开始做事的时候，当神向我们开始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与他一同伴着来的就是荣耀。
对，他本身就有。
对。嗯，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能够让你明白呀、啊，这个世界的人不可能明白的事情。
嗯
啊，你比如问一个人很简单的问题，说未有世界以前有什么？
有神、嗯，
有神，还有什么？
这个没问题。嗯，
对，有神这个我们可以猜得到，还有什么？
没了。
有荣耀啊！主耶稣讲的，这里也看见的，是不是？哎，就是未有世界以前，你与我。共有的荣耀，
嗯，
还有什么呢？太初有道啊，有神的话，
嗯，
是不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些东西只有借着圣经能够让我们明白。但是我们一旦明白了，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要回头很留心。你看，荣耀是伴随着耶和华的降临一起来到人间的。
将来也就是我们要进到他的荣耀里去，对吧？
对，当初摩西就是进到这个荣耀，后来我们晓得摩西下来的时候甚至面皮发光啊，那是第一次这个整容手术，对不对？他脸上的皱纹都不见了。嗯，好了，那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我们平常读这个话的时候不会去注意它，你觉得它就是个形容词，形容耶和华，其实不是的，这是个名词，这是个重量级的动词啊。
其实这句话是真的是令我们基督徒有点向往又有点害怕的词。嗯
嗯，但是那个就是我们的命定，那是我们天上永远的归宿。当初他与埃及人征战，他在荣耀里面向埃及军兵观看，
嗯，
哎呀，那个荣耀就成了他们的审判，他们都灭在深海里。这时候摩西居然能够就这样进入云中上山，而且在山上这个形状如烈火的荣耀里面一待就是40昼夜。
嗯，
那当然我没有想到了，当初摩西所看见的那个大异象，什么大异象啊？
荆棘火焰，
哎，这荆棘被火烧着、嗯，为什么没有烧毁？
烧毁，嗯，
摩西现在代表什么？荆棘，耶和华的荣耀代表什么？
嗯，火焰，代表火，嗯，
那个火焰用不用荆棘做燃料啊？
嗯，不用，它本身就有荣耀、嗯。
对，那个荣耀需不需要借着摩西来帮忙啊？不需要，
摩西只能进到荣耀里去。
摩西，哎呦，那不是只能进到，摩西居然能进入这个荣耀，
居然能进到，
不被烧毁。
是啊、这是我刚才说我们令我们害怕的一面，
这是最高科技啊。但是这段话我们常常跳过去，你跳过去之后，你就不明白25章，你也没办法真的明白十诫，对不对？嗯，因为这些话让我们把其他的话摆对的地方，让我们知道在一切密云黑暗审判烈火、嗯、大雨这个硫磺脚声雷电之后啊，其实是什么？天色明净、
嗯、
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他面前又吃又喝。 他原来不要加害于我们，而且他要我们进入什么？就像希伯来书讲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哪里去啊？
进荣耀里去。
进荣耀里去。旧约的时候只有摩西一个人进去，现在啊，神是要我们以耶稣基督为长子，让他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领进荣耀里面去。但是那个心意是从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向我们讲清楚了，你得看见，你要是看不见，你要是从这个心意里面偏离，那你就会像23章神对以色列人讲的，尽管神是渐渐的才把你的敌人赶出去啊，但是因为你没有把现在在你眼前的这一个真真正正的大意象，就是摩西就这样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没有把这一个方向成为你一生的方向的话，那你就会与他们的神立约，你就会因为吃得饱足心高气傲，忘记你的神为什么要拯救你出来，以至于啊，这一些地上的事情成为你的网罗，你在神的面前速速的偏离正道，速速的灭亡。
对，
神的盼望是要我们有一天都这样进到荣耀里面去，这是不是你活着的方向呢？这是不是你侍奉的意向呢？这是不是你的目标呢？哎，盼望圣经的这些话能够提醒我们啊，这一个大意象曾经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形状如烈火，但愿今天也能够深深的烙在每一个听众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会稀松平常。好了，姚记，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下周同时间我们要继续谈下去。
好，再见。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